继续约书亚记的一篇的讲论，来到约书亚记五章十三十五节。我再讲，来到第五章之后，约书亚就要带领住以色列的大军进入迦南的美地。在前几章里面有很多似乎耽延的时候，为什么上帝带来到这个地方这么久都未进入呢？其实绝不耽延，当中有很多的准备，包括我们见到的就是那份信心，那份立约在当中。所以当他们过了约旦河，来到在河边，或者我说过了约旦河之后，他们行完割礼，开始这个逾越节，不再需要去吃玛拿，那个的开启之后，来到一个段落，约书亚静下来去到神面前。在这个时刻没有万马奔腾在这里令到约书亚觉得壮胆，也都没有任何人在他身边令他觉得可以依靠，可以有友伴，只有单单他自己。究竟他在这个段落，或者今天上帝给我们在这篇这个年度的讲章，我们停留再讲这个十三至十五节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去思考呢？我们一起去读这一段的经文好吗？我们去看约书亚记第五章第十三至十五节，我们看下一页。好，我们一起读出这段的经文。圣经去这么说，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是来要作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下页，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上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三节的经文正正就是约书亚，我再说，他面对要去得这个美地的时候，一个前一页，前一页他望住耶利哥城，望住他经历了几十年的人生要去进入的一个美地，他有什么准备，或者神在这个最后大战之前的准备，他要准备些什么呢？正如我刚才说，指南针先需要调教，然后你才在航行的旅程能够去找到他的帮助。我想今天先在当中分享戴德生这位牧师他一句金句。戴德生牧师这样说，他说，在开始时我问神如何帮助我完成我的工作，后来我问神如何帮助我去完成他的工作，最后我问神他如何透过我去完成他的工作。我想小学生如果找作句呢，应该挺容易作，因为都是他我工作等等这样办。但实际地戴德森这一位来华的英国宣教士，他带动一个很大的福音浪潮在中国。这位戴德森宣教士，他讲的是他生命里面那种的调节，他的人生面对他一场一场属灵的征战，或者一场一场属灵的得胜。他讲的一样很特别，就是那个进程，生命那种的改变。先他向神问，神啊，你怎样帮助我？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来到主面前当然说什么，当然讲自己的事了，是吧？有时我们都会的，为下 A 为下 B 祈祷，不过最大段落总是，神啊，我有 ABCDEFGHIJKL 这么多的需要。他说，我问神怎样帮我完成我的工作，但他生命成长，他重新调教，他说，我问神如何帮助我去完成你的工作。似乎戴德森慢慢他的人生有一种调教，他知道，咦，工作是为神的哦。OK， 那我们就再祈祷了，神啊，是你派我来，我怎样能够完成你的工作呢？ 但他再调教他人心。正如我成日讲，每一个生命是要不断去成长，无论你在基督里面经历几多，你人生的阅历几大，或者你今天在社会里面的位置几高都好。他说最后我问神，他如何透过我去完成他的工作。今天约书亚面对的，在他面前圣经说他很近耶利哥，他在耶利哥那里望住这个耶利哥，但上帝那个的使者，一个叫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人向他显现。上帝要调节的是什么呢？或者以下我有三个问题，我相信当我们面对人生一个又大又难的事，或者我觉得这三个问题都值得我们无论面对任何挑战，或者你人生再进一程的时候，有三个问题值得我们一同的反思，一同的学习。第一个问题是问我们今天专注在哪里？你 look at 专注一件事，还是 look up？ 圣经这么说，他说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圣经有一个的 hints 给我们，有一个的 tips 给了我们。我再讲约书亚在这个时空自己一个人，我不知道在什么的时空，为什么，或者一个领袖就是这样，很多时候他都要自己去面对这个大任务，我怎样去筹划，怎样去安排。约书亚望住 look at 耶利哥，他望住耶利哥，大家还记不记得约书亚他的人生故事？他由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他派十二个探子去到这个的迦南美地去看一看个环境。还记不记得十二个里面只有两个，就是这位叫做约西亚，之前他的名字和加勒，两个人就只有他两个。哇，不用怕的，耶和华与我们同在的，得的，这个的美地是可取的。在他人生里面的起步，在他还年轻的时候，起码比现在这一刻，起码有40年前，他能够有这份信心。但是以色列民的那种的不信，那个的薄翼，那个的臂，真是责备，他们就在这个的旷野流落。约书亚最终走到这一步，望着耶利哥，如果你是那个领袖，你会怎样？你要取胜。你知道我们现代人不单止有知识，我们有智慧，不单止有智慧，我们有谋略，不单止有谋略，我们有人物。所以当你要带领一件事去完成，你一定会去计划下，坐下写下，然后呢跟相关的队伍谈下，怎样啊，行不行？不行，改，然后我们要联络下，怎样啊，到时谁打，边个赢啊？佢仲有班苦儒，点样安顿佢哋？好多事情要做，不过约书亚当佢望住耶利哥，佢所选择，佢做一件比独白几特别嘅事，佢抽离喺人群当中，佢去独处。专注喺边度？呢一个嘅问题，当你面对我人生唔同嘅事情，我想鼓励大家。学约书亚做一件事，在人群中抽离，让你自己单独去面对你的主。独处中向上望，He look up。 我不知道如果约书亚没有做这个向上望的动作，是不是他没有发现这个耶和华军队元帅，或者是，或者不是。因为我们总是知道神的爱大过我们的愚昧，但是他那一刻他看着耶利哥，但他没有停在那里去思考那个策略计谋，然后他转念看见看到这个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独处中我们要向上望，等着我们可能都挺怕独处。我不知道在这个疫情这么严峻下面，少不免我们都有独处时候， 當然有更多的就是家庭生活的時候，是不是？家庭生活裡面都包括很多嗌叫，是嗎？一起開課work from home, learn from home, stay at home, whatever。總之間屋500呎，分五個人怎麼辦啊？還要 bling bling, 有人在這裡唱歌，有人開會，有人不要吵我上課，阿媽收聲啊，不要理我了。可能在這些狀況下，但亦都有一些人可能你冇機會同見朋友，你自己一個人住喺個安靜裏面，你好唔安樂，好唔慣。所以你獨處咧，也有另一字詞，譬如叫做 aloneness 啊，係咪？因為叫做即係比較孤苦啊，孤啊應該咁講，叫做一個人獨居嚇，或者係咁樣孤身。OK， 另一個字詞咧叫孤單。loneliness 就比較悲情啲，所以我哋咧聽到獨處咧，主要有啲不安。但係原來人成長，總有啲空間要面對自己，靜落嚟同自己傾下偈。但更寶貴、更重要，獨處，我哋要向上望，向神。羅雲有一段嘅説話。想这些即是 solitude 啊、独处啊、静修啊，总是不离开这位师父卢云。他这样说，他说对基督徒来说，独处不仅是隻身退隐在树林，你知道我们香港人都很厉害的。No staycation， 我说没有这个旅行的时候，我们选择去退休营，是吧？之前没有那么严峻的时候，退休营都有人 book 的。退隐在山林，或者去行山。沙漠、山頂等等，他說更加意味著是敢於進到神的同在裏面。換言之，獨處不是孤身一人，而是獨自與上帝同在。他再提醒我們，這個獨處不是只是我自己面對自己，更加是我要去與上帝同在。他說當你獨自與上帝同在的時候，有什麼做呢？盧雲在另一本書他有經常說，他說我們靜下來的時候，是我们灵修的时间，是不是？或者我们真的去退休的时候，我想告诉你一个秘密，就是所有人跟你一样，就是当你静下来，你的脑好像只马骝在跳，即是什么意思？喂，我给了十个钟头，或者 我去 book 了个场一日十个钟，但你会发现有三个钟开头，你的脑是不断 pop up 很多东西，然后呢忍不住又想拿部手机出来，忍不住又想哪个会不会找我，想不住又想起死了有件事忘记通知人，再想下去想下去想下去，其实一个钟头、两个钟头、三个钟头过去，独处面对上帝的同在，我哋係會有好多呢啲嘢，甚至乎你可以神性化佢，就係呢個 pop up 出嚟嘅嘢，係咪我諗起嗰個朋友，諗起嗰個弟兄，我要為佢代禱咧？但係其實獨處與上帝同在嘅事，就係當我哋要慢慢將呢個馬騮喺呢個腦裏面卜卜卜卜跳跳咋，將好多香蕉蘋果彈出嚟嘅時候，你要讓佢停跳完一輪，請佢翻入籠。然后你要静下来听下上帝的声音，独处最关键是要听、聆听。而聆听，我再深入去讲，是要听见，不是一个答案。点啊，上帝去或留，去或留，去，不是要那些啊。原来我们要听见的，要心里面感动的。你重新能够知道你是蒙爱的儿女，但因为唯有你经历被爱，唯有你回到主的面前，回到爱你的神面前，他的爱恢复我们生命里面很多的创伤败坏，我们才能够在主面前向前行。第一个问题问，当你面对耶利哥，面对又大又难的事，专注在哪里呢？你的专注在哪里？我鼓励你用独处，鼓励你透过每一天安静的时间来经历聆听， 神爱的爱语就在你心内，鼓励着你相信你一出去神保守你，鼓励着你在很多不安的里面知道神的爱大过苦难，然后当你专注在上帝的面前，你会见到第二方面。第二方面叫做 take side or take charge， 谁在主导呢？不单止问自己专注在哪里，现在要问的是 take side or take charge。 耶稣这样说，他来到见到望到这个万军的耶和华，然后他很正常地问一句说话，他说耶稣到他那里问他说，喂，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喂，你是朋友定是敌人？ friend or foe？ 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作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耶稣亚去问这个问题，大战之前重压之下你经历过没？我想我们每个香港人都会经历，在压力沉重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思想很狭窄，我们的视野都很窄的，我们情绪飘升，但飘升不等于我们能够很冷静的思维。在面对大战，我再讲这个四十年前，我见到我叫人入去，谁知那十个探子的不顺，上帝罚我，然后约书亚看着他那代人一个一个离世，然后再一次摩西都离开，然后将个棒交给他。大战之前，难道他问你是帮我定是敌我？我有错吗？我有错吗？其实不是错，是上帝要提醒他。他说这个的元帅面对这个问题，是你会怎么答？你说是我帮你的，靓仔过来，不用怕，等我安慰一下你。其实你看回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 even 第五章上面，其实神是不断都安慰约书亚，不断都告诉他你要刚强壮胆，不断告诉他我与你立约。但来到这个时空，你发现你见到在约书亚的思维里面仍然是你帮我定是敌我。人在压力里面思想就会收窄，视野收窄，然后我们就会只是分怎么是定不是。所以你知道我们经常都会这样，一时我们来到神面前就说，主啊怎么去或留，去或留 yes or no 得不得啊，或者我择色好不好，公仔呢，你知道我们以前的银币就是公仔，英女王头就去了好不好，纸呢就留了好不好。当然我想你和我都会试过择十次，择到自己的答案出来的时候就觉得应该是神话给我听。去或留，是或非，生或死，爱与不爱，分离或重聚，难道人生只是在这些的事情斗战，然后我们邀请我们的神站在我的旁？难道这位的上帝只是一个灯神，只是来满足你的需要，然后让你觉得安心，他的工作难道是你的仆婢？胜败攸关之际，人会想取胜是天时地利人和。我想说，在很多属灵人他们人生的故事里面，给我们有很多鼓励。林肯总统在其实这个的例子很多人都讲过，但每次我听我都被鼓励。他在这个美国的即南北战争的时候，他是率领北边的那个战役。林肯总统祈祷这些的画像一点都不少。他的故事，他有几多学历知识，我们都了解。他跪下来祈祷，所以当时那个北方那个的很多的士兵跟他一样常常祈祷。他怎么祈呢？士兵说，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取胜，你要站在我们那边使我们得胜。这个祷告好不好？我觉得很好，可能我都是经常这样祈。但林肯来到他的士兵面前，他这样说， 他说我所关心的不是神是不是站在我那边，乃是我们是否站在神那边。弟兄姊妹，生命遇上很多的选取，或者这样说，当你不断面对很多的大而难事，你很想上帝 take side 站在你那边的时候，我想上帝不断是比我们更加要有一个更高然高超超然的一个想法，就是究竟我今天是不是站在神那边。为什么当我站在神那边，上帝就是那个负责人，但当神站在我边，神只是一个附和者，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这条圣经讲到他是整队兵的一个的率领者，耶和华是你生命军队的元帅。等于耶和华是你今日征战的里面那个元帅，耶和华是你人生面对这一场疫症他最宝贵的元帅。究竟我们是怎样学习？不单止我们要知道让上帝作主能够在当中，第三个问题要给自己，我再说，每一次你面对一些难处，前面一些事情，我鼓励你用这三个问题去问自己。第三个问题是 For myself or for the Lord， 目的为何？目的是为什么？四十多年我被派去到那个美地，那十个人信我和加勒信，一个一个望着当时的世代的人死去，然后新生一代，摩西将权或者将那个的帅领那个责任交给我，我是约书亚，我可以怎样做？或者当约书亚不断被鼓励被鼓励，成卷约书亚，后来你会见到第六章开始每一场的战役不断都讲着约书亚得胜，约书亚成为了一个代表，代表着神的这队军队。但在这个时空，上帝要再一次正念约书亚，这场的战役胜与败不在乎你，或者荣耀羞辱不是为你，乃是因为我。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再一次来到主面前，这个脱鞋除了何牧师上次讲到那种 神是圣洁之外，我想有另一个角度去演绎，就是当他面对的那个是耶利哥，他要常常准备的就是他已经过了约旦河，其实他跟他所有的敌人是很亲近很近，随时所谓反间计啊，什么计啊，我不是很懂，随时他一个人躲在的时候，这个军队的元帅会有敌方人来杀他，所以过了约旦河是危险的时候，竟然走去做割礼，竟然大排筵席，好奇。但近期来到望着一个他说我是耶和华军队元帅的陌生人，约书亚一听见就跪下来，圣经形容他面伏在个地上，然后他是除了对鞋，你知道一个战士那对鞋很重要，你知道一个战士他要保护自己条颈是很重要的，你的面伏在个地条颈外露，随时把刀一斩下来拜拜，或者当你除了对鞋随时发现是敌军的时候，你怎样起来去打仗？弟兄姊妹，当你面伏于地，你完全看不到究竟对方有什么动作，以致你能够防卫或者去保护自己，是不知道的。但是 耶稣啊，他明白知道，他要将自己的生死置于在上帝，在这个神的那个的元帅面前。他明白这一场的战役，他要先自我要死透，他要将自己的生死摆低，因为主的旨意大过他。在摩西五经一路去书写这班以色列民怎样进入迦南，其实摩西五经很多的经文，无论是生命记那个告诉这班以色列民听你们怎样跟神去建立关系，那个的立约啦等等，或者民数记重新演绎他们在这个的旷野之路那种不信那种软弱那个的记录，要提醒生生的那班的以色列民进到迦南美地，或者是他们在整个的出埃及的事件上面，还有他们在神面前的立约里面，要知道你要进入迦南美地，要得这个地为业，这个是流奶与蜜丰盛之地。但上帝不断提他们，很多经文都说你不要第时去到个美地就大大声说哇上帝带我来因为我的义，很多经文说你不要以为我今天让你们进入迦南美地是因为你的义，是因为他的恶而已，还有你们本身都是患紧悖逆的一班人，所以那个苦福他要明白再一次知道，你今天进入那个美地，上帝帮你能够解决这个艰难，让这个战役能够得胜，不是因为要你这班人他觉得自己是义，那是上帝的计划，在他救赎的更大的计划里面，在约书亚未能够亲眼见到的计划里面，上帝要成就的是他的旨意。弟兄在疫情里面，我想大家都很不惯，没了习惯，是吧？平时几点钟起身做些什么，平时小孩子上学阿妈可以唞一阵，或者去买餸做家务。平时翻工进取，只要我努力，我都有找到餐饭食。在很多改变的里面，我们是充满愤怒，还是充满恐惧？在很多的艰难里面，你觉得是怎样？人说2003年那个沙士是给香港人一个好的预习，那个预习令到我们大概知道这些传染病传染性更高的一些的即病症，我们可以怎样去面对跨城。但同时期我想问，究竟2003年的沙士今天看起来好像一个预习预演，但你敢说今天这个 COVID-19新冠肺炎是不是有可能都是我们人生其中一场的预演吗？或许前面有更大更难的事，或许这一次已经是最大，我不知道。我们每个人在出世到我们入学，我们家居那种搬迁，朋友有一批朋友很亲密，跟着可能因为升学我们没什么机会见，人生在很多很多的放弃熟悉的事物的机会，我不知道你数一下你自己有多少次搬屋，我自己都挺多，特别结婚之后才多，应该是这样说，不同国家不同地方不同工厂，每次舍弃其实都是我们一次去面对小型死亡，每一个的经历都是再一次面对生命在这些事情上面各种的成长。人你和我一样，你听我这么说，今天我讲到，但是我都经历很多在不断找方法去逃脱自己生命苦难的方法， 但是这种不断挣脱，喂，我不想啊，我喜欢熟悉，我喜欢安舒，我喜欢美好，我喜欢健康，我喜欢长寿，我喜欢我的成功啊。人生当你进步成长，你就好想那个我，我的梦想，我的人生。有时我们人要经历是很多的舍弃，很多的分离，以致我们演习，我们生命面对那些的成长。有人一帆风顺，但我们大部分人都是不断经历很多的挣扎，事与愿违那种的捆绑，就好像这幅名画，那只羊困在那个荆棘里面，唯有这位上主耶稣伸手拯救我们。不然我们靠自己越拉越紧，越缠越难解，这个就是生命。我常常讲，特别在疫情后，每一次讲到我都忍不住讲，生命是充满恐惧的，但恐惧与爱，或者说信心与怀疑那种的共舞，这个就是我们今天那个的信仰。我所相信的上帝伟大无比，他的拯救一秒都不及就已经可以拯救我们，但他容让这些事情去发生，让我们在怀疑当中仍然带着信心，但信心的时候看见万物，看见环境而充满怀疑，这种共舞的人生却叫我们生命的心底深处拆除很多自我的骄傲骄纵，拆除很多为己的一种的意念欲望，然后真真正正进到上帝的里面，作他的仆人，成为他所蒙爱的儿女。来到新冠肺炎去到一个传染性极高的 Omicron 的时候，我想大家都很害怕被传染，所以我自己特别去想什么叫生与死。这里有个金鱼，金鱼我不知道你养过没，我记得我女儿，两个女儿很小的时候，特别应该是姐姐刚读初小的时候，我们有一班同学，那班同学很好朋友，成日都一起玩。其中有一个的家长呢，他就是一些即地理上面一个专家嚟，咁佢哋周围成日带我哋咧游山玩水，去边一度咧就住咧，然后咧去边一个沼泽咧有一啲弹涛鱼啊等等，然后咧又去边一度睇到啲花草树木咧树木咧，佢就教啲小朋友点样去成长等等。所以其中我哋嗰批嘅细路仔咧，有好几个对动物啊植物咧系好有兴趣，到今日长大咗，都以此为他们的专业，很有趣，不知道关不关事。我们呢就不是什么聪明种族，不过我们有一次呢，就是这个专家就在一个我们就是那些沼泽河啊，那里有很多鱼仔，那他就逐个胶袋装了鱼送给我们，我们就拿回去了，那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对定不对，不过拿了回家就开始养。咁嗰條魚呢，就因為我唔知係咪野生嘅，所以特別生猛，所以我哋成日去街市買魚都係買嗰啲即係野生㗎，唔好自己種㗎，自己養嗰啲唔得，我要買生㗎，即係喺海釣嗰啲。嗰條魚呢好生猛，所以我哋改個名叫做跳跳。咁跳跳呢好得意嘅，一路長大呀，佢又食我哋啲嘢又唔死喎，咁繼續搵個樽仔，搵嘢養佢啦，養完之後又轉個大啲嘅樽，養養下又覺得佢一個人好悶喎。其實我都唔知道魚怕唔怕悶，定係佢覺得喂我食曬啲嘢咪仲好，點解要同搵人同我分呢咁。咁總之我哋就去搵多一條魚仔，就去買咗一條叫大眼。咁所以跳跳同大眼就生存喺我哋屋企裏面。點知有一日我發現跳跳死了，反了肚，他不跳他反肚，平時即是游那些即是鯨魚泳嘛，跳跳跳，現在游背泳， 跟住我细女有自级，就问妈咪佢做咩啊？我话佢死咗。哇！对我嚟讲，或者做一个妈，好想逃避。哇！呢啲死嘢，即系死嘅嘢，唔想俾啲仔女知道。但上帝鼓励我同佢一齐面对，于是乎我哋就将佢闹起。佢哋两个都喊，其实我都喊，唔知点解我都喊。总之就觉得好惨，跳跳死咗。究竟我哋做错咩事令阿跳跳死咗呢？然后我哋就开始为佢办葬礼。我就话跳跳离开咗我哋，于是乎我哋就一齐祈祷，四个都喊。喊完之后，我哋就分工，好，我哋要为跳跳做个葬礼。于是乎，两个女就揾牙签，黐黐黐黐黐黐个棺材俾佢。然后我哋度下位，嗯，得啦，跳跳摆咗落去，我哋帮佢抹干净，整靓佢啲，即系整靓佢个样，摆落去。然后我哋就谂撞去边咧？去楼下公园撞，好似唔系几啱，好似掉咗垃圾咁。啊，我哋屋企咧有个海旁，于是乎我哋就谂尘归尘，土归土。鱼上海上生物归海，我哋就一齐四个帮佢哋入咗去棺材之后包好，然后去到海边为佢祈祷，然后我哋就揾最细嗰个女定系家姐，一二三 ，boom， 送佢落去大海，赐灵嘅神道。在这件事我去看到我两个女儿去明白生命多了，所以后来大眼都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很知道要为她的生命去赞美，我们就一路去数算她的好处等等，再一次用葬礼送她回来。上一次我讲到的时候，正正是我奶奶离开世界那天，好多谢弟兄姊妹，好多嘅问候，好多嘅祷告。我哋睇到我哋屋企好蒙福，因为弟兄姊妹祷告让我哋能够安顿我九十几岁嘅老爷，亦都让我奶奶嗰个离世系能够见到上帝嘅荣耀。其中当我去帮我奶奶去执拾佢嘅遗物，我自己都流过好多嘅眼泪。我发现或者我更加明白死亡的事情，是死亡很恐怖，因为死了好像要分离，死了好像他人生不再享福，或者死了有很多生命的解结未能够完成。但当我执拾他的遗物，我见到我执到他很多未送出的礼物，包括他给教会的奉献，一代一代，后来我拿回去给教会。我见到他很多没有用的珍宝，他觉得很珍惜，所以他包得很好收埋，反而他人生他没有机会去使用。我发现原来生命当我奶奶离开，我执拾他的遗物，我体会更多生与死的事，但我更加宝贵看见他的人生圆满了，然后很多解不开的结他是解开了。他期望他丈夫的福，他丈夫领受了，或者正如这段说话说，我们能不能够超越生死去过一个喜乐的人生。是在在当我们面对无论小型的死亡来，我们同人很多的相聚或者很多的分离，无论我们能够参与的多少都好，在这些事件能不能叫我们能够去辨识去明白并且进入神的爱里面呢？ 上兩個星期縱然在疫情裏面，尼伯家區我們這個婦女牧區仍然有一個的區聚，當中其中一位跟我們分享的我們的組長 Janita， 組長跟我們分享她的見證。其實這位姊妹在我認識她之前，其實我聽聞過她，聽聞她對主那份熱心，當我見到她，我欣賞她的高貴大方，我更加很喜歡聽她講嘢，因為她每次演繹出來是那種對生命那種著約那份的肯定，然後她每個行動我見到的都是出於對神對人的愛。大家不說可能不知道，其實她在2011年十年前她患上一個癌症，她的癌症是一個叫做孤兒病，即是極少罕有，所以沒什麼研究。她在那個胸腺那裡，這個胸腺其實是用來讓小朋友在發育的過程她那個很多荷爾蒙上能夠在透過出現，但應該隨著青春期過了，那個胸腺會收縮，但她是長了一個好像檸檬那麼大的瘤。當年她被醫生判斷的時候，她在醫院應該是做完一些的診斷之後，那醫生走過來跟她說，我告訴你你有 cancer， 然後這個 cancer 是去到第三期，然後這個 cancer 在全球裡面的個案是極少數，所以我們都要很小心去想一下那個的進程和治療的方案。當他聽見這個消息，他心裡面忙亂不安，但他說當醫生跟他講完了之後，他裡面那種恐懼很大，但是都來不及，因為醫生慢慢只是走到那個病房的尾，他的電話響起，響起之後他兒子打給他，媽咪家裡的貓有個名字，他家裡有幾隻貓，當時我忘記了他的貓的名字，他說他不見了。他說這件事令他的腦子立刻想，蛤，不見了，這麼大件事。他說他自己是很愛石貓的人，他就在想，蛤，不見了，那時候我治療完，我出去我找不，我不見了，我好像我的 BB 那樣。他說不見了沒可能的，你們在哪裡找，而他的心很急，急到就是想，哎呀，我又不可以回家去處理，不知道怎麼辦，我的貓去了哪裡，他生與死。在他這些的想法幾個小時後，他的兒子再打回來，怎麼，媽咪不用怕了，找回了。當他收回線，他安頓自己下來，他突然發現一個很奇妙的事。他本來癌症宣告他自己在這個狀況，那種的恐懼原來被了這隻貓不見了的事情遮蓋了。當他幾個小時他只是為了一隻貓那個的不見了這件事他專注的時候，他發現當停下來什麼事都沒有，他發現他一點都不再怕他的癌症。這個的事情發生令到他一個很特別的經歷，他就知道神啊，這件事是你給我能夠經歷你的一件事。他就在那刻開始，他要為自己能夠去見證上帝去不斷禱告。其實姊妹不簡單，十年來他做過五次的大手術，他做過兩次的電療，其實一般人是不可以做兩次電療，做一次在同一個位置已經夠了，但第二次做的時候就是那些電波已經可以，我不好識講啦，可以彎圈了，就不用衝過某些位置，所以他可以再做。但更寶貴在他這十年的磨難人生，很多很奇妙的事，上帝怎樣透過偶然他按電視，咦，有一個的節目講胸腺癌，所以就他在當中拿到的知識跟他的醫生商量，喂，好像是這樣的方法，好啊，或者在當中他也有在不同的見證的機會，無論向人，向一些癌症協會那個的剛才那篇的文章等等，他很多的方向，他為的目的，他知道自己 他有一个使命，有一个责任，他去上帝，也都为很多癌症的病人作先驱，他尝试一些的医治方案，目的是能够让后来者有一个参考的意义。这张照片，他的第二只猫，我刚去他家都看到这只猫，很静，就是今年，应该是今年过年的时候，他就有一个好朋友，其实他不断都有很多人为他祷告，然后他不断也都服侍人，然后他不断人服侍人的里面，然后大家都很惊讶，喂，你这样服侍法，你竟然是一个癌症病人，好奇。然后他有一次，这张照片为什么今天要摆出来，是因为有个故事，就是他有个朋友送了水仙花给他过年的时候，但送完给他之后呢，他就想起第二天就打给他，哎，对不起 Jennifer， 我不应该送水仙花给你的，因为原来听闻水仙花是对猫有毒的。于是乎 Jennifer 就拍了这一张照片给他的朋友，他说不是，我的猫 很安静的，他不曳的，他很乖的，并且他就是这样坐在这里，他一点都没有中毒，你不用怕，其实我家里还有很多花，应该对他都有毒的，不过他没有搞。当他send完这张照片，原来他的朋友就说，哇，你家里的猫跟你一样都是个 fighter 来的，是个战士。 Jennifer 就说，你说什么，我不太明白。原来当他去看的时候，这张照片那只猫坐着那张报纸，然后里面是有一个很特别的影到这个 firefighter 消防员，但这个字就在这位不断为他祈祷的代祷勇士的脑眼前 pop up 一样东西，就是上帝告诉这位为 Janita 多年祷告的祷告代祷者，他说这位上帝所爱的 Janita 是神的战士，他要在人间演绎，是啊，我有病的，是啊，我有限制的，是啊，我要接受治疗，是啊，我人生不是那么如意的，但是他仍然能够将他生命的颂歌演绎出来，去表明他是一个在基督里面的战士，因为耶和华作他军队的元帅，耶和华使他能够得胜，所以他口中从来没有病患、沮丧、失意。因为他说有一次他沮丧的时候，他回入房喊，但上帝就告诉他，我不是已经赐了你信心吗？我不是已经同你说我会与你同行吗？就是那次的祷告再一次扭转他，他知道神与我同在，我何须惧怕前面或长或短的路，我却要专注今日我能够演绎出来那个的赞歌。弟兄姊妹，当我们来到主面前，可能在你面前有又大又难的事，讲不出给人听，你自己都不能够分析到，或者在你面前，我们同样在这个时代里面有很大的不安，事事都令我们静下来，不能够独处，不能够面对上帝，甚至乎听一篇的讲道，心里面都像只马骝在跳来跳去，因为我很想寻出出路，离开这种的挣扎。但我今天想鼓励你，上帝正正是你生命的元帅，他告诉你听，你生命的位置和价值是比起这个难处和比起你自己看自己是更大的。今天耶稣的爱要临到你，如果当中有朋友你未信耶稣，但你竟然今天就听到这句说话，耶稣爱你，鼓励你就在主面前这一刻，你说耶稣我在你这里，你的爱充满我，你让我经历你，我想将生命交托给你，求你作我救主，我要恭喜你，以至到 上帝作你救主这件是你人生极大极美的事，让我们的人生不是只是单单专注这个时候，这个疫情几时过去啊，赖我们能够专注去问上帝，你的荣耀要彰显，上帝我的生命要得胜啊，上帝我要专注在你的里面。弟兄姊妹，让我们来到主面前，让我们将生命交托，要晓得要相信神的爱大过我们一切的过犯，所以今天在崇拜的里面，让我们将罪的重担卸给主。主，我很多不安，我很多罪的重担，求你饶恕我。弟兄姊妹，如果你来到主面前，在这一刻不单止你听到上帝爱我们，将我们的重担卸下，我想鼓励你，当你不断在想前面你的难处的时候，先转眼仰望耶稣。在基督里面，他要作你的元帅，他要为他的荣耀，为他在你生命那个救赎的旨意，他要完成，让我们安然跟随他，安然跟随他，安然放手，让他作你生命的主宰。